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要开始了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聚会，我们的心都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要带领我们继续走你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底下这段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啊，今天的题目叫做《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哈。在我讲之前，基本上它就是出埃及下的意思哈，啊，因为我会集中在整个会幕的架构啊，跟里面侍奉的条例的一些简单的交通。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想有一些的地方不明白，想多明白。那你们可以去听从前我专门讲出埃及记，那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哈，至少比这个细啊。我们现在先翻到第25页啊，第25页。就是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说过，它中心的信息，它不光是讲到救赎哈，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在这里讲建造，啊，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这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不过是一个预备，啊，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侍奉神，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被建造起来，啊，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出埃及记我们基本上的分段，上次说有两种，大家还记不记得？按照地理的位置来分的话，就是最简单哈，就是分三段。第一个在埃及，第一章到十二章，第二个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这一段路啊，这个赴西乃山的途中，十三章到十八章。那么第三段就是讲到整个神百姓在西乃山底下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但是你们回家如果去细读的话，那么中间可以在时间上啊，在发生重大的事情上的把它画图画起来，那就会更清楚。像例如说，我问你们啊，整个会幕的建造大概花多少的时间？能不能马上就讲出来？啊，整个会幕本身的建造只花了大概八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正月十五号出埃及，然后在第三个月的同一天到达了西乃山的底下，然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把会幕立起来。所以实际上这样去算的话，如果你从三月中到十二月，它只有多少个月？九个半月，对不对？啊，但是你中间发生两次摩西上山祷告四十昼夜，啊，第一次上山祷告四十昼夜，领受了山上的样式跟十诫，他下来颁布给百姓，结果发现百姓们犯罪，所以他把石板摔碎了，他又再到山上祷告，又去祷告了四十天，然后他下来以后才把这个山上的样式颁布出来，所以你又扣掉了一个半月，所以实际上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在主的面前建造会幕。那我现在就是说，像这些的细节啊，要等大家回家读，我们没有空哈。出埃及记第一种的分段根据地理位置，第二个的分段根据重大的事情跟时间。那我很感动的就是，我这一趟去中国，在一个地方跟他们聚会哈，啊，那个坐下来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讲，他说我们所有开的这些啊，讲了一些圣经的课，一些重点，他都写在圣经的旁边啊。他说像于这个于弟兄，你讲出埃及记，他马上就背出来，好，身为奴蒙救赎，然后这个走天路获启示被建造啊，啪啦啪啦啪，一口气就三个字都背出来。我在想，哇，连我自己都还不见得背得出来哈。啊，他们就很认真的读圣经哈。那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我讲的这五段，你如果真掌握住的话，其实出埃及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哈。我上一次因为时间比较多，讲身为奴，讲到我们在江湖在世界里面好像被督工辖制啊，过了非常辛苦虚空的日子，所以我多讲了一点啊。但是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前面不过只是一个准备的工作，不过是救恩的根基啊。那么更丰富的救恩，更荣耀的救恩是在后面，就是神怎么样子把我们建造起来啊，成为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现在翻到25页那个第四第五哈，就是获得启示跟被建造，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我再来很重点式的讲一下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啊。那么获得启示在这里提到，他们不仅仅神跟他们在19章立西乃之约，我上个礼拜主日信息讲了，神说我帮你们像老鹰一样从埃及带来，而是要叫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而且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西乃之约啊。然后接下来20章就颁布十诫，你知道十诫是原则，其他的是细则，所以20章是整个律法的核心，叫做十诫。那么十诫的前四诫是专门针对对神的，所以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在这边基本上就是讲到侍奉的条例，要怎么样造会所造会幕，怎么样子在神面前烧香点灯这个上香这都是讲到对神的啊。十诫的后六条重在对人，所以出埃及记的21章到24章就重在讲到我们平常圣别生活的条例，讲到跟人之间这个对奴隶等等这些守安息，不是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条例。所以十诫是原则，其他的条例是细则啊。那么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讲生活的条例20章一直到生命记33章大概涵盖了至少有600条的律例典章。在这里讲到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神的要求，大概至少有600条。那么这600条的律例典章，这些律法基本上分成三大类。那你们如果要看的话可以翻到第28页，那里我提到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十诫，叫做 moral law， 就是跟道德律方面有关的。那么第二大类的呢是在21章到24章讲到生活的条例 civil law。然后第三大类是讲到山上的样式，讲到侍奉的典章ceremonial law， 就是在庆典上，在圣这个重要的节期上，在侍奉上，在献祭上，这些就是分这三大类的条例哈，有道德方面的，有生活条例方面的，有侍奉跟仪式方面的律例典章，分这三大类。所以侍奉的典章在这里重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而圣别生活的条例是重在怎么样子过一个讨神喜悦又能够这个成为别人祝福的生活哈。那我们就是第四个大点，获得启示，我稍微讲一下。那么第五个讲到被建造，就是从32章到40章。那么我们知道在中间插进了神百姓拜金牛犊的故事哈，这是所以真实的建造其实都先需要经过拆毁的。我们不能够凭着天然，不能够凭着我们的血气，不能够凭着我们铸造的热心、聪明、能力、办法就来建造。同样的也不能建造在所有的旧造肉体跟属世的根基上哈，它必须是被神拆掉的。所以当时摩西到山上去祷告，那么亚伦跟所有的百姓都在底下，那么他们看见神这个摩西这么久不下来，他们说就为我们造一个这个像，让我们可以拜他。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他不是在拜偶像，他们还是认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金牛犊对他们来说这个埃及的神那牛当然是他们的一种神，但是他们特别在牛的上面不放任何的东西，就认为说神是看不到的只是骑着牛就是了，所以他们还是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拜。那这是虽然说是拜神，但是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要用看得见的方式来拜神，那这通通都不是神要的。所以我们在讲神家侍奉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点就是你决定不要以为你为神就好了就够了 啊，我为神舍弃，我为神摆上，我为神啊这个大发热心，神一定悦纳。其实常常正好相反，你不能够光 for God， 不能够 just for Him， 你必须 of Him， 必须是出于神。必须先是出于神，你必须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而且你必须是 through him， 或是 by him， 是借着他或是透过他来侍奉。那这是圣经上我们一定要读出来的，不然我们的侍奉会出问题。所以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然后我们从35章到40章，我们就发现百姓们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盖好了，然后你发现到了第40章，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整个会幕，连摩西都进不去。所以在这里呢，整个会幕之所以能够出现，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看那个关键的点到底在哪里，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山上的建造很重要的原因，等一下我万一忘了回来，你们要记得提醒我，现在真的是年纪大了。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到第28页。在我们讲以前给大家看几个 slides， 好了啊。这个凤君帮我放一下哈，就是一口气把它全部放完好了，省事儿。这是什么？过红海哈，那个你们也可以画，我相信很多人会画啊。这个摩西在这里凭着信心，杖放到水里面，水就分开来啊。这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啊，从人来看就是绝路啊，但是在信心的里面，海可以为他们分开。神的道路在深海中啊，这是当初百姓浩浩荡荡出啊埃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再往下。这是过红海的图，黑压压的一片，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再往下，这是他们拜金牛犊，亚伦带着他们，这个圣经上讲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且你去读出埃及记32章，那你所说的他们的那个放肆跟放纵，就是在犯淫乱，这个是非常非常癫狂的事情，大大得罪神，所以难怪神后来那样子的愤怒。好，再往下，那这是在那个阿拉伯的这个西南角，靠近红海边，那边叫做 Elect 啊，那边我也去过，他们离那里20 mile 的地方，他们完全照旧约的会幕仿造盖了一个会幕的形状，大小尺寸基本上这个样子都是照那里造的，所以你从山上这样看下去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会幕的形状哈，只是旁边的300万个百姓不在了。你们再往下看。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你可以看见前面有铜祭坛，后面是会幕，没有关系，再往下走啊，这个简单啊，再往下走。好，那这是另外左边这个也都是人画出来的，就是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因为到了晚上它就这个光的显出来就是火柱，所以神的百姓完全围绕着会幕在这里安隐啊，再往下走。那这是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放给大家看了，就是整个会幕的平面图，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从东边右边进来，然后进到外院，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祭坛，再往下走洗濯盆，再往前走就到了圣所。那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这是北边那么左边呢是这个金灯台，然后正前方最靠近施恩座，在幔子之前是金香坛，然后有一层幔子隔着，然后跨过幔子以后，里面就是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这个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神的荣耀在二基路伯中间显现，神说话也是在二基路伯中间对人说话。先暂停一下，大家对这个图应该没有问题哈。整个图应该闭起眼睛来我们都会画的哈，应该要很熟。好，我们再往下走。那这个是铜祭坛，就是我们现在就从外院开始走进来看哈。你一进来你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铜祭坛，高高的那个放在那边。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再往下走。这是洗濯盆。那这是我看过画最大的洗濯盆。我是打电话给这家这个 这个网站这个圣经的公司，我一下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我征得他们的许可哈，我说我们上课可能会用一些你的图啊，他谢谢我打电话，所以这是这个合法放的哈。这个他们画的这个喜多盆是我看到最宽大的一个，有的是画的稍微高一点稍微小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毕竟是3500年以前。那其他的都有讲尺寸大小，但喜多盆没有讲尺寸，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再往下，再往进去了。进去以后，在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啊，跟上面放的这个陈设饼啊，一共有12个饼啊，也是讲明是这个基督是他百姓们的生命的粮哈，12个支派通通都有代表在这里啊，丰富的供应。那么左边呢是金灯台，下一个金灯台一共有7盏灯啊，这是大概的图，你们看到的都是这样子哈。这个细节我现在就不讲，但是你们如果有兴趣好好去读，我自己以前读的时候也都是在这里用自己的手画啊，那么画完以后参考别人啊，这个圣经上其实都有很清楚的描述。再往下是这个是金香坛啊，它是皂荚木包金啊，这个香坛在神面前。然后我上次讲过的香坛是所有圣所里面这3样东西最高的一个圣物啊，它高2轴啊，等于现在的3次啊，这是你进去以后，这个是所有其他里面最高的一个。那换句话说，我们讲到祷告啊，香坛金香坛特别讲到圣徒们的祷告，讲到教会或是个人在祷告的侍奉上，它必须是超过所有其他的侍奉，而且金香坛是最靠近施恩座 ，right before。The mercy seat 啊，就是就在施恩座之前。那么圣经上讲到这个要做金香坛的时候，也特别说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好，就是在施恩座前。所以你要知道，祷告的这件事情是离神最近的一个侍奉，而且是最应该跟神相会，一定要跟神相会的侍奉。所以你就发现，当你在这里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然后你光从外面读过去，你只是读到它的尺寸啊，你只是读到它摆的位置啊，你只是在这里读到这个圣经上的要求。可是如果你每一个深入去默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属灵的信息。那么尤其当你把所有关于同一样事情或是同一样侍奉相关的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教训。像例如说金香坛，他说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来的，换句话说，所有真实的祷告一定跟人在神面前的奉献降服为根基的，不然我们的祷告可能是很自私的祷告，是自我中心的祷告。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祝福我这个，神啊，你为我开路，你向我显明你的作为。我们的祷告都是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可是你发现圣经上就是要求金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铜祭坛，就是你如果没有在铜祭坛上舍己，没有在铜祭坛上把自己奉献，把自己这一生是真是让主居首位，而我们在祷告上要叫神听我们，你发现这个火是反火哈，不仅仅神不悦纳，甚至连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在这里献反火啊，神的圣火就把他们给除掉了，神不喜欢。所以你从这么多的东西去整理去整理，你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上次也讲过了，金香坛是正方形，铜祭坛是正方形，然后到了启示录，当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它是正方形。圣经上就这三样特别神圣的东西是讲正方形，其他的东西常常都是长方形。就说到这三件事情，它彼此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属灵的关系。所以我说，我忘记是 Campbell Morgan 还是哪一个神的仆人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奉献都必须跟神永远的旨意是相连的，因为这三个都是正方的。就当你来到祭坛面前奉献的时候，你就想到神那座荣耀的家乡，荣耀的圣城，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有一个四方形啊，其实是立方形的哈，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你说这是我们想象的吗？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不是啊，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一样，他们羡慕那座有根基的城 City with foundation， 他说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 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已经看作了这座，看见了这座城啊啊！所以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神被称为他们的城，并不以为耻。他们都是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啊！所以整个我们奉献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都必须跟神永远的旨意是相连的。所以你看，光光一个金香坛，它可以有这么多属灵的教训啊。应该是正方形，所以这个图画坏了哈。对，这个图画不对，它应该是正方形，它一轴摆一轴，然后高是两轴，对不对？你去读出埃及记三十章啊，它是这样记载的，所以这个图画错了哈。我们应该去告诉他们。谢谢，你看我们的学生多好，班长谢谢。好，这是金枪坛，再往下走。啊，这是约柜。那约柜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画法哈。那有的是底下好像有门可以打开来，那这个是前面空出来。但是我觉得因为圣经上没有细说，所以有人有一些的不同画法。啊，这个底下是约柜，里面摆的三样重要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一一细说，跟希伯来的作者一模一样哈。因为如果要细说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里面有一金冠的玛蜡，然后有法版，然后有亚伦发芽的杖啊，这三件事情我在利未记如果有机会我再回头提，这三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法版讲到他的真理、他的要求，对不对啊？那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马，不是那个发芽的杖，他是我们复活的生命哈。然后这个马拉。其实马拉是真理，对不起我讲错了。然后法版是讲到神的要求是什么啊，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里面其实整个会幕所有的每一个成分啊，每一个材料，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的用法都跟基督是发生关系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讲总论的时候特别讲到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要从基督和教会这个角度来读。它一方面是基督各方面的表号，一方面也讲到今天是教会在地上啊，我们所负的使命和见证啊，它在每一个角度上见证基督在我们中间。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金灯台啊，我们可以讲到基督是世界的光啊，是生命之光。同样的我们也是，对不对啊？所以讲完基督以后就讲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讲到陈设饼桌子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同样的，今天教会在地上负责很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里摆设基督啊，我们在这里让基督的话语在这里清楚的传扬啊，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有粮可吃啊。所以神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做伯利恒啊，叫做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 神的儿女们来不可以饿着回去的，神家一定要有属灵的粮食啊。这是教会的特点。同样的，金香坛讲到基督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去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是讲到我们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同样的，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着非常重要的祷告的使命哈，教会要在地上用祷告来替主执掌权柄啊，所以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但是今天教会你发现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太亏欠了，很多人在神家里面得不到属灵的粮食，听了一篇道，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聚会，唱完诗歌，里面这个心弦未动哈，里面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当然有人的责任，但是今天也有神家的责任。所以你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祷告，不是只为我传道人，而是为着神家所有让神可以说话的 channel 祷告主啊，让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诗歌，借着圣徒的见证，借着大家的祷告啊，借着带小组查经，借着讲台信息，借着外来的讲员，神能够不断的对教会说话，让教会有粮。同样的，教会应该发光。人来到这里啊，这个再坏的罪人，神家都是向他打开的。但是我们希望在这里不包容罪，不任凭罪，而是人来到这里能够悔改，能够见光，能够被神医治，被神改变。 所以我那天还跟于师母讲，我说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真的巴不得来的人被神过滤，但是所有来的人我们都希望在这里被改变。不信主的能信主，不爱主的能爱主，爱主的能够更爱主，已经奉献的能够更完全的奉献，都在这里被改变，这是我们的盼望。同样的，教会的祷告太不够了，我们忙很多的事工，我们忙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缺少在施恩座与神相会。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哎呀，我每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荣耀啊荣耀，然后亏欠啊亏欠，我们的祷告层次太差了，我们祷告的时间太少了，然后我们祷告的这个认真的程度，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很不够。真实的祷告，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交，地上有哪一个朋友比得上这样啊？连我们最亲的伴侣都比不上，对不对？能够跟神无所他无所不在，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啊，他随时的可以跟我们交通，这是大恩典。大恩典，好，这是讲的教会，好，讲的金香坛。好，我们再往下看，我说要把图看完。这是外院的这个围子，哈，白色的圣洁。那这是外人看不到的，哈，因为它比人高，它五轴，所以大概是25应该是七尺多，所以比一般的人高啊，所以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这是一个圣别的界限，这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啊，这个里面是至圣的地方，是属神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外面的围子，还有外面的柱子，哈，还有橛子啊、绳子的，给大家当个参考。好，再往下看，啊，这是上面的罩棚，还有那个包金的竖板，哈，在你们最右边的那个图，你可以看到那个板子，啊，它是皂荚木做的。那么在圣殿里面是用香柏木，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叫香柏木培训中心？哈，香柏木就是高大佳美，而且质料细致，满了馨香之气，就是我们讲香柏木培训的时候三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外面包金，然后为神家帐住。啊，这成为神家扛台、神家见证的啊，这一般的这个栋梁啊。那么，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回头简单看一下啊，它的这个一些的讲究。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大祭司啊，大祭司穿的衣服，圣经上基本上描述了六件事情啊。那第一个是他外面的这个背心，这个背心这个叫做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有肩牌啊，肩牌前面有胸牌。啊，这是以弗德跟他的背心，然后里面有外袍，然后又有这个杂色的内袍，然后头上戴着冠冕，啊，写的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你就发现很稀奇的，就是在这里记载的这六样东西，啊，独独没有讲他的鞋子，啊，所以你发现别人画祭司的时候，画大祭司的时候，都画他赤脚。所以我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讲得很好，所以我上次也引用他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旷野经过，哈，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我们是脚踏荒凉，眼见荣耀。哎呀，进到圣所，你眼睛看到的全是荣耀，因为不是包的金，就是那个蓝色、紫色、朱红线，好，这个细麻布，那都是讲到基督各方面荣美的性情。蓝色讲到他的属天，紫色讲到他君王尊贵的生命啊，朱红色讲到他那个救赎的爱，蓝色、紫色、朱红色，那金讲到神的性情。那个我今天都没有空跟你们讲这个细节哈，然后上面绣的基督帛。哎，各方面，你这眼睛看到的全是荣耀啊！里面所摆设的东西全是荣耀，但是我们的脚却踏在荒凉上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安慰哈。今天在旷野经过，的确是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在地上经过啊，看见神，看见很多荒凉的地啊，很多荒凉的事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全是荣耀。也是这个荣耀吸引了我们，抓住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继续侍奉，继续往前，一站又一站的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往前去。所以加油啊，不要灰心啊。再往下啊，这是彩色的啊，这个 在你们右边的那个是他的胸牌，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在胸牌里面有乌林跟土民哈，一个是这个土民是讲到 perfect， 乌林是讲到这个 illuminate 这个光照，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 光照。那乌林土民放在胸牌里面，当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啊，来明白神到底要怎么带领百姓。所以你看他们每一次要打仗的时候，就问神说，主啊，哪一个支派先上去啊？大祭司就去祷告啊，然后这个乌林土民就在犹大的这个宝石那边一亮啊，所以他们就说犹大先上去，这是他们明白神的方式 就是用乌林土民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你看我们今天新约明白神旨意多好啊，老约翰告诉我们，不用人再来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好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好，圣灵在凡事上光照、安慰、指引、带领，我们今天真的是比旧约的人有福啊！不需要蒙擦擦，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去祷告主啊！哥罗西书三章也说了，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主、做裁判。那个在主的平安里面往前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比旧约的人有福多了。你看这个大祭司多神气，他一出现，众百姓啊都羡慕他，因为他是尊荣的哈啊，这个全身穿着礼服啊，所有的百姓上百万人都羡慕这些祭司可以走进圣所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为自己为百姓赎罪进至圣所。而我们今天圣经上说，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 anytime。 看你们都没有表情啊， anytime 弟兄姊妹啊，真的，你开车也好，洗碗也好，散步也好，躺在床上还没起床也好，你知道你心里就要一转向主，你就被带到宝座面前跟主相会，这是我们的权柄啊！我跟你讲，他们羡慕都羡慕来不及。你去读出埃及记33章，神说，因为你们拜金牛犊，我不跟你们去了，但是我照着我信实的应许，我打发使者在你们前面，照样带你们，把所有的仇敌赶掉，把加勒七族杀掉，然后让你们去承受牛奶与蜜之地。摩西说，你不去我们都不去。摩西珍惜神的同在，然后你发现他这个人常常活在神的同在中。就在33章讲这两段中间，记了一段，摩西每一次要祷告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 tabernacle， 他自己在营外自己有一个 tent， 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相会的地方。因为他不是大祭司哈，亚伦才是大祭司，但是神却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他在帐这个营之外，离营甚远的地方，他盖了一个不叫 tabernacle， 他叫做 tent，他跟神相会的地方，就跟大卫的帐幕是一样的。大卫把约柜抬到他的帐幕，让那个 tabernacle 里面没有约柜。你看神就是爱大卫啊，他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上讲到，当摩西每一次离开营往这个外面的 tent 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全部都站在会幕的门口看着他，因为他们的领袖要去亲近神。等到摩西进了帐幕以后，整个云柱降下来，所有的百姓伏伏在地，因为他们知道摩西正在跟神相会，有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正在发生，摩西在跟神面对面。但是弟兄姊妹，羡慕摩西吗？羡慕。我跟你讲，摩西羡慕我们，他还得走那么远出去，他还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去，我们是随时都去。百姓们行走的时候，这个tent就要拆掉，对不对？他们就要在路上行路了，都不方便。可是我们任何时候，弟兄姊妹啊，要知道恩典。好，我们再往下走。好，这次祭司吹角，那就不用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回来，我们回到我刚才说的第28页啊。那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下，但是我为了要提醒弟兄姊妹，特别在中国大陆对博训学生，对很多这个服侍主的人，所以我就出了一个比较会引起大家重视的题目，叫做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啊，虽然是3500年前的信息，但是在今天决定用得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金香坛， 用得出来用不出来？绝对用得出来。光光金香坛的讲究就已经显出我们今天个人、家庭、教会在神面前祷告上的亏欠。他也给我们指出了到底该怎么祷告。一定要在神面前跟神相会，一定要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里面是最重要的侍奉，一定是要经过祭坛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而让我们所有的祷告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所以你就发现3500年前的记载跟今天有没有关？哎，你们怎么都不讲呢？有没有关？有关啊，真的有关。好，你如果再仔细去读铜祭坛怎么盖，洗濯盆怎么盖，你看洗濯盆，讲到洗濯盆，对不起，我现在老先生，讲到哪讲到哪哈。那圣经上讲到洗濯盆，它是用什么做的？啊，铜，铜，谁的铜？谁的铜？你们都没有好好读，我不是叫你们要预读吗？你们，请你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38章，我要给你们扣分了，都没读。38章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看到了没有？姊妹们告诉我，镜子是干嘛的？你不要再说是这个都不会回答，不是照妖镜，对不对啊？是让自己漂亮的、爱美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人他们在埃及为奴，天天做苦工，哪里有钱买铜？所以很多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没有空去打扮自己的。等到出埃及的时候，神还给他们，好让埃及人把所有财物给他们，所以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出来。而这些铜对他们来说是很贵重的礼物，因为妇女的铜都把它磨得亮亮的，当作镜子。那时候没有镜子，所以对着镜子看啊，女为悦己者容啊啊，然后在那里照相，这是他们最心爱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奉献出来作为洗濯盆。所以你知道吗？当祭司们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洗，一方面说到我们需要洁净啊，我们手可能摸的尘土，摸的灰，我们的脚可能被玷污了，我们需要在这里用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啊，这个用水借着道，把我们这个人更新，把我们洁净啊，主的话洁净我们，主的灵洁净我们，而且弟兄姊妹对神的爱洁净我们。当他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本相啊，这个镜子反射，而且他想到这些是姊妹们最心爱的东西摆在这里，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也成为侍奉主的人的一个光照，一个提醒。真的，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东西太宝贵了哈。所以读会幕的建造是值得下功夫的哈。这是我当初带职业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一个晚上读3个小时圣经？昨天有弟兄问我，他说你怎么可能读得到3个小时？我说3个小时常常都不够的。哎呀，主的话实在很丰富，你在主的面前读，把这个事实整理出来，你根本不需要去看参考书，而且跟你说很多参考书都不讲的啊，你就在主的面前祷告、领受、默想，圣灵自己光照、启示、教导。太多宝贝的信息都在圣经里面等候我们发现。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当在这里我出的题目就是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但是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所有的侍奉有3件很重要的事情，3件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件事情，我们请翻到25章，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要知道哈，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建造，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神要来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牧师叫我们做、传道人叫我们做、这个小组长叫我们做，或是弟兄们拉我们下水啊，弟兄姊妹通通不是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摆上，是要叫那位乐意与我们同住的神啊，那样子喜欢跟他百姓同住的神，他能够真正的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在这里等于向人要，天和天上的天其实不够他居住的。 所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说：“神啊，天个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你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呢？”到了新约，保罗更是用那个强调的话说：“难道你岂不知道我们是神的殿吗？”他居然肯住在罪人的心中，你这是不能够明白的，真的是不能够明白的。所以有人说：“你看钞票的纸，被这个财政局、货币局这样印过去以后，那张纸就变成100块、100美金、20美金，它的价值增加了。”我拿一张画纸去找米开朗基罗画一下，哎呀，这可能上千英镑啊，可能都不止哈。那被那一张白纸才几毛钱，被他一画，价值增加了。我拿一个东西去找人这个雕刻一下，哎呀，那个东西价值不得了，因为都脱离了原来一块木头的价值。而我们这些人，居然被神摆进来，你知道我们的价值。神居然肯在做工在我们身上啊！所以神肯居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的建造、所有的侍奉第一件事情要搞清楚的，不是为着我们，是为了讨神喜悦；不是为着我们，而是为着神的同在，为着神住在我们中间。第二件事情，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讲到所有的建造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神完全不用。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神不用。神就是提醒他，你要谨慎，凡你所做的，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的作者写到这个的时候，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所以第八章第五节，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有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这是侍奉神跟所有建造第二件重要的事。不光目的全然为着他，而且整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东西不知道打倒了多少我们的侍奉，或是今天多少的教会在主人面前亏欠。我常常在各地听到很多教会荒凉的事情，神儿女们不和的事情啊，长子跟牧者之间冲突的问题，弟兄姊妹犯罪的事情，哎呀，弟兄姊妹那真的是身家惨不忍睹。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哈，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卑微、更加敬畏神的心。我们希望我们所做所行真的是谨慎，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第三个，当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建造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你发现到了第四十章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把会幕立起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这个摩西都进不去。等到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完全照着大卫神画给大卫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样式造好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甚至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侍奉。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场面哈！你看祭司站都站不起来，那个荣光整个充满，就是神的同在好像是摸着着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离神真的差太远。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宽恕我们啊，让我们整个的聚会不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人在这里是有需要，是有困难，神也愿意满足我们，但是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绝对不能够以人为中心，必须是以神为中心。当神满足，人一定满足；当神喜乐，人一定喜乐。就跟大卫弟兄讲的，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真的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哈，特别是今天是啊农历新年，我们在主人面前彼此勉励。所以我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其他的基本上整个山上的样式，你分成四件大事情哈，你简单的提过去。第一个就是会幕本身的架构啊，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尺寸、所有的摆设、所有使用的方式，都必须照着神所要求。所以我在 讲总论的时候曾经讲过，刚刚我们也放了那个图，你发现从外面进来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祭坛。讲到我们到神面前去，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死，他的血洗净我的罪，让我才可能继续往前去。当我再往前去的时候，我碰到洗濯盆，洗濯盆的水讲到主用他的话，用他的灵在这里洁净我们， refresh 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侍奉的人不仅仅被洁净，而且常常能够更新，能够在主面前重新得力。而我们再往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接受这个看见陈设饼的桌子，看见金灯台，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为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到至圣所亲近神。那这一条路线从外到内，我们说叫做信心的路线，是从外到内重在我们主观上的经历。另外一读会幕是从里到外，讲到约柜，约柜是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荣耀的基督，他原来与父同等，与父同在荣耀里，但是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从荣耀里面出来，然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然后他在万往外走，他为我们出到营外，他为我们被杀献祭， 被带到营外去，去受苦。那讲到这是恩典的路线，这是讲到客观救恩的事实。所以你读会幕的架构的时候有这两种的读法，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细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读。例如说我在这个第29页，我讲到会幕的材料，所有的植物类都讲到成熟丰盛的生命。例如说树板，树板必须高几轴？我这样比你们大概觉得10轴等于15尺这个两个姚明那么高。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要成为神家的栋梁，你要成为神家能够扛抬责任使命的，你必须要有成熟的生命和度量。这也是我们前天礼拜五正好读到的，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监督，神家里面真正当领袖的，他生命决定是长出来的，他的 leadership决定是earn来的，决定是长来的，是他借着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他在神百姓中间卑微的出入，有见证的出入，借着美好的生命他自然得到的，都不是用人来安排来投票来选举搞出来的，不然你扛不起神家的责任的。而且你看光树板我就讲不完，好像树板你看它高15轴，而且它宽1轴半，说到一半都是说到不完全。圣经上几个最完全的是三而一的神，七这个属天的完全，十二讲到行政的完全，这都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两个板子才成为完全。讲到我们在神家侍奉没有人可以单独，而且呢它立在寅卯上，这个一百他连德，这个一他连德，这么重的这个讲到基督的救赎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是我们站立的根基，而且他们一定要被制作，做到一轴半，所以一个板子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中间没有空隙的，旷野的风暴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挡得住，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空隙。当旷野的这些小虫、小鼠、小蜥蜴跑不进来，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空隙，而且他们用金环、用金栓紧紧的扣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讲到，例如说神家的领袖他该有的条件跟素质。我曾经专门讲到讲过哈，所以你要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神家的见证必须立体的起来，而要能够立体的起来，一定需要有领袖们，要有神家扛责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之间生命度量成熟，他们之间没有间隔，他们是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过的，而且他们整个侍奉的根基是立在羔羊救赎的根基上。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空去讲。好，那像这些罩棚它一共有分四层，第一层是细麻的帐幕，第二层是山羊毛的罩棚，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第四层是海狗皮，它每一个都要有它属灵的讲究跟意义哈。那这个细节我想我就不讲。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山上的样式，就是整个会幕的架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他提到了祭司的礼服啊，讲到侍奉的人啊，其实会幕本身也讲侍奉的人，但是讲到祭司的礼服的时候更是明显哈。出埃及记第28章哈，那里特别记载到祭司的礼服。那讲到礼服的时候，他说是为着荣耀，为着华美，讲到见证，而且是要分别为圣，因为是来侍奉神。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祭司礼服的每一样东西，它全部都是讲到基督，讲到基督的生命性情，讲到基督的 ministry。 所以我在这里列的31页列的六项哈，以弗德它包括两个肩牌，肩牌上面各有六个宝石，就说到基督在这里肩负所有神儿女们属灵的责任，12个支派各6个支派在他的肩膀上啊，大祭司肩负了神儿女所有的责任。第二个讲到胸牌放乌灵和土民，他不光光是这个在爱里面怀抱神的儿女，而且常为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祷告寻求，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讲到外袍啊，包括有铠甲式的领口和金铃铛和彩色石榴的底边啊，这是讲到他外面的见证。那杂色的内袍是用彩色细麻织成的内袍，我刚才说过的蓝色、紫色、朱红色，每一个颜色都讲到基督的性情。所以启示录19章讲到这个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来赴宴的时候，新娘装饰好了他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不是基督给我们的义，这边是讲的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就是一点一滴、一针一线，基督的生命替代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改变、取代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见证。所以祭司的侍奉，他自己的生命必须要美好哈。那冠冕上用细带子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Holiness unto the Lord， 就是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第六个讲到腰带，用彩色的细麻这个束成哈，这个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细讲了。这是讲到祭司的礼服。那么第三个29章30章这里讲到承接圣职之礼，就讲到侍奉的条例。那么这一方面到了利未记第八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我想我就把它留到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哈，就是一个要在主面前承接侍奉的人，他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准备。那么最后讲到侍奉和圣别生活的条例里面包括的怎么点灯、怎么烧香、什么时候烧香制膏油的时候膏油的材料是什么这个制膏油的这个讲究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都记得很清楚哈。这是帮助我们在侍奉上包括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子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你说这个山上的样式到底在今天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旧约里面所有讲的这些东西，你发现在新约里面都有相对应的真理跟教导是跟它配合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好不好，不要灰心的读。我时间到了，有没有问题？我想有问题你们会后留下来好了，让大家休息。今天是新年，赶快去吃饭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叫我们愚昧人都可以得到智慧。主啊，让饥饿的人可以得到饱足。主啊，让我们这些走岔路的能够被带回到正路上来。帮助我们把一个爱慕你、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主啊，天好像为我们就敞开来， 每一次当我们打开来你的圣经的时候，主啊，你这位说话的神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繁文缛节，这些成就的历史，让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教训，能够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成为我们侍奉的蓝图。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